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，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。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，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，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？所以你会不禁自问，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？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，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。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当认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些人的身份、背景、职业、性格都不一样，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。但奇妙的是，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，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。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，这也是我的经验，我永不会忘。当我信了主耶稣，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，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。我因为有了主耶稣，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。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。圣经上主耶稣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，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。求圣灵感动你，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。
四点说，人是最高等而有知识的动物。少年时身世双手万能，人定胜天，一定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人生。中年后蓦然回首，惊见人的一生是盈盈溢溢，寻寻觅觅，隐隐逸逸，是是非非。人浮生若梦，天涯倦客。人天地一身孤，何处是归程？圣经说，人是神用尘土造的，并赐人生命气息。神造人为万物之灵，又把世界交给人治。神叫人在劳苦中经受历练，在其中体会人生。神又将永生的意念安置在人心里，使人渴望天家。神使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叫人看见世 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人生有一个期限。有一天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人的灵要归回神。神说，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并差耶稣预备了回归之路。当人在世的生命消失之时，凡信他的都要和他在永恒中相会，进入那更美的家乡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请听圣经诗篇90篇，神人摩西的祷告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民族大英雄，他把上百万同胞从水深火热的为奴之地埃及领出来，他带领人民和辖制奴役他们的埃及王争取自由，最后终于使全民族得到解救。他更把全民族领进了一个牛奶鱼蜜的迦南美地，使人民过着幸福安康的日子。摩西的出生虽然很平凡，但是他成长的环境却很好。他自小被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收为养子，所以他是在埃及皇宫中长大。他受了当时最好最高深的教育，他享有王子的身份和埃及的财富，埃及的荣华富贵他全享受过，他对人生是有一定的体会和经验。他的人生没有虚度，他一生丰功伟业，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。但是你从他对上帝的祷告中，你却看出他对人生的结论，是和我们中国人所体会的是一样的。他说，人只不过是尘土，有如花草，朝生暮死，所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人没有什么好自夸，人的一生呢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便如飞而去。人应当从上帝 得一颗智慧的心，好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并为将来的归途好好的打算安排。他的结论是很清楚也很肯定，他知道上帝是永恒的主，他愿上帝做他永恒的居所，他愿归到上帝那里去，他求上帝坚定他一生所做的工作，他求上帝向他施慈爱，他知道自己在世上不过是一个客旅，是一个寄居的人。人活着应该尽上自己当尽的本分，好好做人，努力工作。但在他内心深处却羡慕去到一个更美的家乡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都是泛泛之辈的身斗小民，我们不像摩西那么伟大，我们对人生的体验也和摩西相差不远。你我不是都能体会到逢生若梦，人生如寄？我们和摩西不同的是，他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，他不怕人生的终结，他知道他会到哪里去。而我们，我们虽然承认自己呢是天涯倦客，但我们却怕梦醒之后何处是归程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对你的人生感到满意吗？在夜阑人静时，你的心灵疲累孤独吗？从小我们在学校所学的，人是最高等而有知识的动物，人是由猿猴进化来的，人只要肯努力劳动就会进步，人会不断的进步发展，人会有更美好的未来。所以我们年少时呢，个个自信满足，伸进了双手万能，天下哪有难得倒我的事，人定胜天，我只要定下目标，立下志愿，然后朝着目标努力奋斗，我总有一天呢能成功，美好的明天，美好的前途就全看我自己了。所以要努力，要表现，要争取，要拼命，铁如磨成绣花针，有志竟成玉飞甲。因此我们各个人呢就开始了一生的奔跑，从小就背着大书包努力的跑，跑进中学，跑进大学，跑进社会，跑得好辛苦啊。不知不觉呢，大半生过去了，蓦然回首，发现自己盈盈溢溢，寻寻觅觅的一生不过是如此这般。放眼社会，全是些隐隐意义是是非非的事情，不禁自问，难道人的一生就是吃喝玩乐，就是升官发财，就是扬名立万？有本事的爬得高，权位重，没本事的被人踩，受人欺，在上满嘴仁义道德，在下唯唯诺诺，有权的发号司令，作威作福，没事的饱受欺压，逆来顺受。社会上尽是些奸狡诡诈、人欲横流的事，人哪是在向上进步的，人根本是在腐化退后。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教我们，人要彼此有爱，要互相帮助，人要清高廉洁，舍己为人，人要重精神，不要重物质，人要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。但几十年的社会经验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，这只是人的理想，人的美梦，使人盼望如此，人根本办不到。反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是很淡薄，很虚伪， 多少相爱的人结婚后呢，反而走进了爱情的坟墓。多少义薄云天的兄弟在金钱的利益上反目成仇啊。多少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事成之后彼此残害啊。社会上到处遇见心灵破碎的受害人，随时听见愤世嫉俗的投诉者。世界上的真爱在哪里？人世间的真情何处寻？好像人人都是虚情假意的受害者，好像人人都是不公不义的被害人，好像人人都在指责别人的伤害了他，而他自己呢是清白无辜的，好像人人都在说别人在犯罪，而自己是无罪的。真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道义有道，连强盗呢也说他之所以做强盗的是有他个人的道理。是每个人都想好，都想向上，谁不愿意当好人呢？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每个人都不想犯错，谁都不想有过失，谁想当坏人？但人非圣贤，又孰能无过呢？人是吃五谷杂粮，有着七情六欲的高等动物，真能立志行善，修身养性，成为圣贤的人，整个历史上也没有多少个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人成为志士豪杰，这数都数得出来。人生啊，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人生是先甜后辣再酸变苦啊，人生真不是个滋味。有人说人生是片刻酒醒黄粱梦，有人说人生是水中捞月一场空啊。你说人生是什么？人生，人生啊，人生是一言难尽的，谁也说不上来人生是什么。也许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体会是各有不同，但人生有个结局呢，却是众口莫辩的事实。人在生老病之后，人必须和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永远分离，人人最后必会走进黑暗孤独的死亡之中。在那一天，死亡敲碎了你人生的美梦或噩梦，在那一天，死亡结束了你一生的所得和所有。你说人生的盼望是什么？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现在有些反感，你说干嘛把人生看得这么透，看得这么悲观，人活一天就算一天嘛，别和自己这么过不去。这不是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余地吗？这对自己也太绝情太狠心了。既然人生真是如此，那心照不宣不也就成了吗？何必非要说出来，并且说得这么明白？人生本来就够苦，干嘛还叫人绝望透顶呢？你也太不会做人了。是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也不愿意得罪人或做坏人，但是如果我看到一间屋着火了，我能不向屋里的人大叫逃命啊？如果我知道前面是悬崖绝路，我能不朝着向前直冲的车大喊停啊？再比如我见了一个垂死的病人，我又刚好有仙丹灵药，我能见死不救不把仙丹给他吃呢？当然不行。现在我在这里劝你信耶稣呢也是如此，我盼望你能得救。你为什么需要得救呢？因为你是在一个危险的关头里，因为你是在一个死亡的边缘上， 也许你要说你太过虑了，我的人生呢，虽然不是十分满意，但也过得去，绝不像你说的那样，我的人生呢还很乐观，我的人生还有盼望。谁说我在危险关头啊？谁说我在死亡边缘？所以呢，我不需要信耶稣，我也没得救不得救的问题。人生呢，不过是有些难题，有些不如意，有些无奈罢了。人生呢，还是过得去的。人生嘛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人生何必太认真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说的也没错。多数人的一生呢，也就是如此这般的就过掉了，之后就百年归老。再之后，谁晓得？做人呢，只要尽本分，对得起天地良心就行了。其他的事呢，千万别想太多。这种事不想就不烦，越想就越烦。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，你想的也对，你说的也对，这叫做宿命的人生，也叫浮云流水的人生，最后是不知何去何从的人生。但是人生是有机遇的，人生呢是有猛醒的时刻，人生会有恍然大悟的时候，人生是有突然开窍的可能。有的人能在他人生的某一时刻突然对人生有了新的了悟，有了新的看法，他突然看见了一道曙光，他突然看见了一条光明并通往永恒的道路，从此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原来的险境，他走上了新生之路，他和永恒之主相遇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此刻对你而言呢，就是一个这样的时刻。今天你能听到这篇信息，绝不是偶然。今天就是你人生转机的日子，今天就是你和永恒的上帝相遇的时刻，今天就是你人生新的开始。今天你肯真诚地面对你自己一切，今天你一颗务实而不存任何成见的心来面对你自己真实的人生。以下我要把人生的真理，也就是从上帝而来写在圣经中的真理，永恒的生命之道，诚诚恳恳地告诉你，请你静心仔细地听。首先，我们人是需要得救的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信耶稣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落在死亡的边缘和危急的关头里，不过这种死亡和危机呢，不是我们平常所能看得到的死亡和所能察觉得到的危机的。这种死亡和危机比我们平常所能见所能知道的危险呢，还要厉害千百倍。因为圣经上帝的话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在撒旦魔鬼的魔种之下，我们过着受辖制被奴役的痛苦生活。圣经上记载，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埃及王奴役，以色列人很苦，既没有自由，要天天做很重的苦工，所以以色列人苦不堪言，他们向上帝呼求，求上帝拯救他们。后来上帝为他们兴起了一位领袖摩西，才把他们从被辖制和被奴役的痛苦里面拯救出来。以色列人的遭遇呢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全体人类的遭遇。埃及王呢，就好比魔鬼撒旦，埃及就好比这个世界。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是在撒旦魔鬼的统治之下 做苦工啊，我们过着没有自由的日子。以色列人他们一出生了变为奴隶，然后他们就一辈子做苦工，一直啊做到死为止。你看我们一生不也是如此吗？我们一出生先是哇哇大哭，然后就开始苦苦的求生存。我们是先哭再苦啊，从小读书苦，找事苦，做工苦，失业苦，没有家的时候觉得孤单寂寞很苦，有了家失去了自由，家中的责任也很苦，生活没着落的时候觉得日子很苦，生活很舒适的时候又觉得心灵虚空，精神没寄托也很苦。小孩有小孩的苦，大人有大人的苦，苦苦苦啊，每个人都在喊苦啊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呢是没有根的浮萍啊，飘来飘去很苦啊。人正像摩西在圣经上诗篇91篇所说的一样，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。你想你以后的日子，你将来的日子是不是很苦？你虽然有的时候啊强颜欢笑，但你的内心呢却是满布愁云的。人的命运和前途是什么？痛苦、黑暗、空虚、死亡。人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撒旦魔鬼的奴役之下，我们不但这么没有自由啊，这么辛苦的活着，我们还是在罪恶的辖制统治之下，我们过着败坏的生活。圣经中大卫说呢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又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上帝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上帝更在圣经中说呢，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我们中国人很愿意承认的，这是一个罪恶的事情。社会上五花八门的罪都有，而且罪恶也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。从近代种种的战争、运动、斗争中的，我们是人人受苦，大家受罪。我们实在是承认，一人的罪，一人的野心欲望，给我们带来太多的灾难和痛苦。但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呢，那就相当困难。如果别人说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心中一定非常反感，甚至你觉得他侮辱了你。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如此矛盾呢？一方面觉得我们一切的苦难呢，全是罪恶所造成的，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是个罪人，没有犯过罪。这是因为我们自小呢所受的教育是仁义道德的教育，从小我们学习要做一个有礼义廉耻的好人，我们从小呢就立志要做好人，不能做坏人，要尽量行善，不能作恶，人绝不能犯罪作恶，否则呢人就身败名裂，否则呢人就名誉扫地，成为千古罪人，对不起列祖列宗。所以我们中国人个个要当君子，不要当小人，个个要当善人，不能当恶人。就是因为如此，如果你要一位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中国人个个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但是中国人却承认自己不是圣贤，不是完全人，是会有过错的，是会得罪人的。中国人也承认向善很难，行恶却很容易。 所以我们很讲求呢，要励志。当做不对或失败的时候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再励志，重新来过。反正失败为成功之母。确实，一些事呢，是立了志呢，便有成功的可能。但对犯罪这件事呢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励志不怎么管用？圣经上保罗说呢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。这也就是啊，盼望不犯罪，立志为善那是绝没问题。但立了志之后，却发现了人根本呢不可能完全不犯罪。而我们中国人呢，就退而求其次，既然人都会犯罪，那只要我不犯大罪，不犯明显的罪就行。小罪小过，小犯小错是在所难免，伤天害理的事呢是绝对不要做，无伤大雅的小罪那就不必在意了。所以各个中国人呢都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顶多承认呢自己呢是个偶然呢会有过错，但能知过能改的君子正人。我们现在从圣经上帝的标准来看看，什么是犯了罪，什么是罪人。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之后，上帝就向他们颁布了十条诫命，要他们遵守。这十条诫命呢，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罪。这十诫中呢，前四条呢，是人对上帝该尽的本分，后六条呢，是人对人该尽的本分。我们就只来看看后六条的诫命，用此呢来测度一下我们是不是罪人。因为凡干犯了这六条的，就是得罪了人，就是伤害了人，就是把痛苦呢带给了人，那你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罪人。好，后六条第五诫，当孝敬父母，这是咱们中国人呢最自豪的。我们是一个讲孝的民族。好，你有没有孝敬你的父母？你有没有亲宠你的父母？你有没有照顾你的父母？你有没有供养你的父母？请你摸着你的良心回答，如果没有，那你已经是一个罪人，你得罪了你的父母。第十诫的第六条，不可杀人。你一定说，哎，这一条我可没犯，我从来没杀过人。请你慢点沾沾自喜，杀人呢不一定要用刀啊，也不一定要亲手杀人。今天多少人是借刀杀人？今天多少人是用诬告陷害的方法来杀人？今天多少人是用嫁祸栽赃的方法杀人？主耶稣说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你心中有没有对一个人呢恨不得他被车撞，被雷给劈死，或你听到他死的时候你很高兴？这就是杀人的。多少人在你心中啊已经被你给杀死了？不要欺骗自己说我没杀过任何人。好，第七戒，不可奸淫。请问你的男女关系正常？你有没有在夫妻婚姻之外和第三者发生过不可告人的关系？你有没有还没结婚便有了男女关系？你去过不正当的场所吗？你有过不正当的性关系？如果把你的私生活公开出来，你能光明正大？你见了异性动过淫念？你对心中恋慕的人意淫过吗？这种事是瞒得了别人，瞒不过自己。第八戒，不可偷盗。 你所有的东西、金钱，全是你用正当的方法得来的，还是你用各种非法手段得来的？什么是偷？偷是暗地里把不是你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。那什么是盗呢？盗是公开的把别人的、把公家的东西变成你的。千万别说呢，你没偷盗。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只要你没被逮着就行了，你说对？第九戒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这就是说呢，不可说谎，不可用假的话语来害人。这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呢，那真是人人有份。请问，你有没有被人骗过？谁没有被人用假话陷害过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请问人世间这么多的是是非非是从哪里来的？岂不是从你我口中出来的吗？如果你说你没说过谎，那你就是正在撒谎。第十戒，不可贪心，这是不可贪恋不是属于你的东西，包括别人的钱财、房屋、车子、妻子、丈夫、公司、事业，别人一切所有的，你贪恋过没有？你有没有想占为己有？以上的十戒中的后六戒，你犯过几戒？你只要犯了其中的一戒，你便是罪人。请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一下你自己啊，千万别客气。你里面有没有贪心、谎言、诡诈、虚伪、仇恨、隐念、自私？你外面已经行出了多少罪行？你是罪人？圣经上神的话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不但有罪，我们不但是罪人，我们还在每天犯罪。圣经说了，我们的罪如果累积起来的话，会比我们的头发还多呀。圣经中上帝的话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便是我们在罪恶里面已经没反应了，已经不自觉了。什么叫死啊？死就是死了，没反应了，没感觉了，就是你犯罪犯惯了，你良心麻痹了，你对犯罪呢根本脸不红耳不热了，甚至啊还会以犯罪来夸耀，来比本事。人犯罪到了一个地步啊，不但不自责呀，不悔改，有时还喜欢别人跟他一起犯罪，一起去为非作歹。你看社会上多少极其舞弊犯罪的事，我们犯的罪是越犯越多，越犯越厉害。所以圣经上说，现在全人类装满了各样的罪，像邪恶、贪心、毒狠、嫉妒、凶杀、争斗、诡诈、毁谤、背后说人、怨恨神、辱骂人、骄傲、自夸、孽障恶事、违背父母、背约、无亲情、不怜悯人，那真是太多太多。也许我们要问，既然人人都有向上的心，都有继续为善的愿望，为什么人呢偏偏是水往下流，不犯罪不行？为什么许多教育家、法律专家、社会专家、宗教家、革命家是绞尽脑汁、用尽方法，也没办法阻止人不犯罪？人心为什么那么矛盾？一方面立志为善，一方面又放纵情欲、故意犯罪？圣经上帝的话告诉我，那是因为罪 在我们心中做王的缘故，是因为罪在我们里面辖制我们、统治我们的缘故，是罪在辖制、统治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所以我们就犯出许多种种的罪行来。我们因为不明就里，我们只看见了人所犯的种种的罪行，所以我们只是去对付了一些罪行，结果是头疼医头啊，脚痛医脚啊，根本没有办法根治，所以人犯罪的问题就解决不了。就像你发现了墙角有了蜘蛛网，你就拿扫把把它扫掉，但是第二天你发现又有了蜘蛛网，你第二天再把它扫掉，但第三天又有了，你这样天天扫这个蜘蛛网，但蜘蛛呢也天天在那里结网，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呀。那根本的办法是什么？对了，就是把那一只结网的蜘蛛啊给它找出来。当你把那只蜘蛛解决了，那这个蜘蛛网的问题呢也就解决了。我们对罪的问题也是如此，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每个人里面呢有罪这样东西，所以我们只在外面对人所犯的罪行绕圈子，那绕来绕去都没用。但上帝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因为是罪在我们身上作王，是罪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控制我们，所以人才不断地犯罪。你在外面用教育、用改造、用严刑峻法、用关监牢、用枪毙处死都没有用，除非我们能把我们里面那个罪王给揪出来，才能把罪恶的问题呢做彻底根本的解决。圣经说罪作王叫人死，罪不但在人里面作王叫人犯罪，而且罪作王了还会叫人死。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人犯了罪的结果，人犯罪的报应就是死了。这个死不但是肉身的死亡，更是整个人要灭亡，要灭亡在地狱火湖中受永永远远的苦。人种的是什么，人收的就是什么。人种的是罪，人也必须收罪的恶果。魔鬼作王了，叫我们做苦工，没有盼望，最后是死。罪作王呢，也叫我们痛苦，最后是死。我们人就在这个双重的压制之下等待死亡的结局，我们是无路可逃。赎身呢是人的本能，没有人肯坐以待毙，因此每个人呢在碰到危机时都自然而然的要寻求生路，所以我们人会从内心的深处向天、向上苍呼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死亡而得到生路呢？你会想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呢？人就一直想啊，我到底要做些什么才能得救呢，才能脱离死亡。我们中国人就想吃素不杀生啊，和放生积阴德，或修桥补路做善事，好希望借此呢将功赎罪，盼望将来呢得救上西天到极乐世界。更有人呢用斋戒多少天啊，爬上什么山，提到多少庙寺的去进香的方法呢来盼望得救，还得三步一跪，五步一叩，或三拜九叩，以自己的敬虔和受苦啊来盼望神明恩典。那些读了书的知识分子就不用这套迷信的方法，而变成讲礼仪、讲道德，就发展出四维八德，如忠、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、礼义廉耻等等， 叫人过一个圣贤的生活，要做君子，不要做小人。然后呢，再教人要敬天，要讲天理良心，要仰不愧天。天在哪里？天在上面，天在万物里，天在你心里。所以对天要拘敬，要知道天老爷、天公、老天的随时都在注视着你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天之、地之、神之、鬼之，所以做人呢要时时警惕，更要呢立功立德，要有修养，要对得起天地良心。那政治家呀，就再加上叫你要对得起国家民族，要你忠党爱国，如此你就心安理得，好好等死了。这些道理很好，理想很高，但你做得到吗？心是如此盼望，也很羡慕，但你发现你里面有一个欲望，也有一个罪根，你根本用这些修养的方法救不了自己。人是性本善呢？人是如一轮明月晶莹明透吗？不是，人是有贪欲的。人能看破红尘，超然物外吗？不能。人不断的在为自己积下孽债。人能把心收起来吗？不能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人是有心无力。人能自救吗？不能啊。人只好呢搔首问苍天的徒呼无奈。人就像一个深陷泥潭的人，越挣扎就越往下沉。人是内在有败坏的罪性，外面有撒旦的打压，所以人虽然发誓立志，但不久就怡然故我。好，什么是救恩？什么是福音？就是上帝差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救我们。圣经上帝的话说呢，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又说神的儿子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更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一个罪人陷在罪恶中，就像一个爬山的人跌到深谷中，四面绝壁，自己根本爬不上来，只有等待救援未来，他才能够获救。又像一个陷入泥潭的人，他所需要的不是挣扎，而是等人们从外面来救他。人总是不肯认输，人总是要自己想办法，但在得救的这件事上是绝对行不通的。人绝不能自救，人只能呢等一位外来的救主来拯救才行。因为人人都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谁也不能自救，谁也救不了谁。那谁能救我们？只有创造我们的上帝，他才能救我们。只有上帝才能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和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。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是无罪而自由的。上帝他把人放在伊甸园中，使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后来魔鬼借着蛇来引诱亚当夏娃犯罪，来引诱亚当夏娃呢叛离上帝。结果上帝就对魔鬼宣判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这里所说的女人的后裔呢，就是指着主耶稣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呢还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。主耶稣呢没有生身的父亲， 童女玛利亚是由圣灵，是由上帝的灵怀的孕，所以只有主耶稣呢才是女人的后裔。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差他到世上来，来拯救我们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上帝的这个宣告就应验了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物。主耶稣他要用脚践踏魔鬼，魔鬼虽然咬伤了主耶稣的脚跟，叫主耶稣的工作受了挫折，但这个挫折是暂时的。主耶稣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主耶稣第三日就从死亡中复活了，并且已经执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对于魔鬼而言呢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已经伤了他的头，就是伤了他的要害，所以他已经呢失去权势，彻底的失败了。但魔鬼的尾巴仍然大肆活动，直到那一天，就是上帝所预定的时候到了，魔鬼撒旦呢，他就要被正式的被拘禁，并且最后他和死亡要一同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要昼夜永远受痛苦。虽然今天撒旦魔鬼呢仍有一点恶势力，但是他已经是主耶稣的手下败将。我们今天呢只要依靠主耶稣，就能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，我们就能够归向上帝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多次呢赶鬼，耶稣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名也一样能够赶鬼。今天的基督徒和魔鬼征战呢，只要靠主的大能大力，就能够胜得再胜。主耶稣来不但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，主耶稣来也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因为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，把我们从因犯罪而要受的永刑中救赎出来。圣经上帝的话说，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亲口宣布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所以我们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除掉，并完全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从此凡信耶稣的人，罪便不能再控制他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信耶稣吗？首先你要知道，主耶稣和我们中国的尧舜禹周公孔子一样，是一位确确实实的历史人物。他的出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公元多少年的开始。其次，你相信了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差他来了做你的救主。如果你愿意相信他，你就必定得救，你就能够出死入生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便是你要从你心中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相信的就是接受，是你从心中想要耶稣救你，你的心就像一扇门，主耶稣现在是站在你的心门之外。现在只要你打开你自己的心，对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求你拯救我这个罪人，求你的宝血赦免我，
所以进入到我心里，做我的救主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你只要这样说就行，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。就像一扇门，只要一打开，外面的光很自然就进来。只要你一信，主耶稣就救你，因为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他已经等待你很久了。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你，叫一切信他的，包括你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爱不爱你？爱你。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谁？是赐给你。如果你肯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就不必灭亡，还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现在就信了，就接受他了，你的人生呢，就不再漂浮，不再无意义。你借着主耶稣，你就可以到天父面前。你现在跪下来，谦卑在上帝面前，你打开自己的心，就要向天父上帝说：“天父上帝，我现在回到你面前，求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赦免我这个罪人。主耶稣，我现在求你做我的救主。主耶稣啊，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主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”你做了这个祷告了吗？你接受了主耶稣吗？如果有，我感谢主，也恭喜你。愿上帝赐福给你。再见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。